今天给我们在音乐敬拜里能够安静我们，让我们预备好心，在敬拜的中间能够体会圣灵的动工。我觉得这个音乐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的心很快的就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体会到他无比的恩典。我们今天还是先来读圣经，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好，这边只有四节啊，我们同声念，同声念。好，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荣耀里，并天赋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我们再念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二十二到三十二节，一共十一节。我们还是同声，只有十一节。来，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所有的都过去，只剩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一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伊鲁比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求上帝祝福。天父，我们在这个诗歌颂赞里，在祷告里，在读经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慢慢体会到你是何等伟大、圣洁、公义的上帝。主，我们在你面前践行自残，主，我们常常没有完全的定睛在主你的话上，主，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读懂了，也没有照着去做。主，求你赦免我。有的时候，主，我的服事也没有完全以你的荣耀为优先。恩典，求你自己的，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遮盖这个会众，让我完全享受在主你自己赦罪的恩典里，在你福星的恩典里，在你圣灵同在的恩典里，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是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宝血的遮盖下，在圣灵的同在下，重新得力往前，照着主你的心意往前走。愿主耶稣基督得的所有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个礼拜五 到礼拜天我们有这个教会的夏令退休会，所以今天的信息也是为这个退休会来预备的。这个退休会这个字英文叫 retreat， retreat 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退出的意思。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哎，怎么夏天天气这么好要到哪去退休啊？也不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要退休了，这三四十岁为什么要退休？那个退休意思就是说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退出来。那个休不是休息的休，是进修的修。所以 retreat 第二个意思是把那个 retreat 分成两个，一个叫 re 叫 re， 对不对？第二个叫 treat。Treat 什么意思？ Treat 什么意思？假如今天有一个朋友跟你讲 I'm gonna treat you， 你会不会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哎呀，今天有好事情发生了，对吧？他说 If I treat you to a dinner， 你觉得今天去吃饭要不要带钱？不要啊。所以 retreat 第二个意思就是说第二次的宴席。所以这夏令退休会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从日常，为什么要跑到那个 Sagamon Valley State？ 很多人就说就在这里就好嘛，那方便一点。这里不好，什么不好呢？人坐在这里心里还想，我们家里那个热水炉最近刚换一个热水炉，是不是最近又有问题啊？我们那个家里很多的房子啊，那个屋檐都坏了，哎，心里还在想这个，一直在想，哎呀，礼拜一早上要去替女儿注册，儿子做这个，那个 tax property tax 还没有交，哎呀，要去看医生，这事情都来了。再想一想，等一下聚完会就跑了。我们要 force 我们 self 安排一个机会，让我们从我们生活这些正常的工作作息通通离开，到 Sagamon Valley 要开车90分钟，也不是太远，但是足够让你没有办法随时跑回来。那叫退出来。第二个是今天我的题目，要一个宴席。这个宴席是我们要预备好才去得的。当然你可以，他们做广告的时候会说晚上有宵夜，你可以为宵夜席，我也觉得很好，因为那个宵夜是像我这样的人也不会做的，是人家做给我吃，我当然很高兴。下午有很多游乐节目也很好，那就请了两个很好的讲员听听也不错。但最后都不在乎这些，是在乎像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讲到雅各在一个地方和神单独见面。我希望这个退休会是你跟上帝单独见面的机会。虽然你跟你的家人一起去，虽然你坐那听讲道，但是我希望你是看听到上帝直接跟你说话。假如这个没有达到的话，其他都达到也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最终极的目的没有达到。当我们读今天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第一段读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这听起来不太顺耳，耶稣常常说一些话是让人家刺耳的。今天假如传福音，传这个福音传完很多人都跑了。当年耶稣基督讲这话讲完以后，很多人也都跑了。然后他下面还没完呢，说人为了要得生命就必丧失生命，为了要保守生命必丧失生命，这听起来更不舒服。唯有丧失生命的人才得到生命，这讲的更是不舒服。好像说我这个人自己每天保护自己，想办法想尽办法为自己安排，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听来就不舒服。后来还有一个方法，这个话是给牧师听的，就像牧师这样的人才需要，少数人才需要，我们多数人这些都不是跟我们讲的。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今天要从雅各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虽然这个雅各的故事跟耶稣基督说话相距两千多年，但是他们这两个雅各的故事两千多年前，就是我们现在4000年，跟主耶稣说的话，他们是意义完全一样。 若是你晓得雅各的故事的话，你也会不得已的会问一个问题，在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中间有三十九章，就是创世纪的75%，他都在讲三个人物，一个叫亚伯拉罕，第二个叫雅各，第三个叫约瑟，而且篇幅大致相同。我们很能了解为什么要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是信心之父，当上帝呼召他，他就离开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到旷野去，为的是认识上帝，这叫信心之父。他为了相信上帝，他把唯一的独生爱子以撒可以当献祭献给上帝，表明他上帝就说我晓得你爱我超过爱你的儿子。所以我们了解，这是上帝要我们了解，在人世间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福气都不能胜过上帝，包括我们的儿子。尤其像我这年纪，这一辈子已经在我后面了，除了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哇，拼命抓他们不肯放。尤其亚伯拉罕他生他儿子的时候已经99岁，而且只有这一个儿子，肯不肯放？他肯放。他110几岁的时候甘愿把这个儿子献上当作活祭。他以为当他把这以撒杀的时候，上帝会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敢杀。当他要把刀拿起来的时候，上帝说好不要，我晓得你爱我胜过你的儿子。哎呀，好不容易的挑战他胜过。所以我们了解要花12个章来记载亚伯拉罕。我们了解说到约瑟，我们也了解约瑟17岁被他兄弟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然后在波提乏的家里做仆人，因为然后波提乏的太太勾引他，他为了拒绝他的太太缘故，就被他太太诬告下在监牢里。哎呀，这都是悲惨的事情。最后他在监牢里也是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但是经过许多许多的不幸，上帝把他带到法老王面前，当他30岁的时候成为埃及的首相。哎呀，我们觉得这故事比那个 Cinderella 灰姑娘故事还了不起，全世界很少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记。可是我们不了解上帝记载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他拯救约瑟是为了让约瑟能够拯救他父亲一家人，当灾荒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逃到埃及可以有，都不是为自己的，都是为上帝更高的目的。我们人生所有的作为，不管你今天升官或生病，都是超过你本身，这是我们能懂啊。记在约瑟啊，是有这个目的，我们读得很好。可是我们最后读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从27章一直记到32章的6章里都是记在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大概来说，雅各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他的手就抓了他哥哥的脚，所以那个他就起名叫雅各。这雅各的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抓，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就抓他哥哥，因为他觉得他要先生嘛，所以哥哥出来他不，当时这我个人解释，他不甘愿就把他抓住，他要，因为在你晓得在犹太人的家里跟中国人家里一样，那个老大是有特权的，当那个爸爸给遗产的时候，假如有3个儿子，爸爸有100块钱，应该一个人33块3毛3分嘛，对吧？但是不是这样，是大是把遗产分成4份，老大得50%，老二老三得25%。哎呀，这个不公平，天下什么公平不公平，爸爸说了就算，这是犹太人的风俗。所以那出生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先出来嘛。所以他抓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所以没有成功，故事没有结束。他花6章就记载他怎么没有成功，那个出生的时候没有成功的事情后来怎么成功。他这个老大是今天是，假如这个以扫活在今天的话是 All American Boys， 他是运动健将，能说会讲，运动健将，他能说会讲并不是道理很清楚，他是能很能讲一些叫人喜欢听的话。这个 雅各呢是文绉绉的，咬文嚼字，文绉绉的。所以今天在学校里有一个文绉绉的男孩跟一个运动健将，你是谁受欢迎？谁受欢迎？干嘛？谁受欢迎？包括现在台湾都是这样啊。台湾之光是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马英九台湾之光？不是，台湾之光是谁？王健民啊。Anyway， 你不知道就算了。这整个世界转过来，运动、唱歌，这个是今天这社会是欣赏。以扫是这样的人，雅各怎么办？雅各就趁以扫打猎回来，他出去打猎运动，哇，这是我们今天羡慕。他回来的时候，那雅各跟他讲说：“你是不是很渴？是，我给你红豆汤煮好了。”这个弟弟就把了红豆汤拿到哥面，只有一个条件，你在这个名这个合约上签个字，什么字？你把你长子名分给我。这个以扫啊，因为肚子饿嘛，就签了字，就把那个红豆汤喝了，很爽快。这以扫想，我即使签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我跟你中间的契约，因为他爸爸就是喜欢我，他爸爸也喜欢打猎，他爸爸也喜欢听笑话，他爸爸跟他是一党的，他妈妈是这个小儿子呢是咬文嚼字，每天坐家里东想西想，这跟妈妈是一党的，所以他想签了也没关系，反正爸爸到时候给我还是给我，所以就这样子就把长子名分给了老二。可是这老二也了解，到时候真的爸爸临死的时候要祝福的时候，这张纸头也没有用的。所以等到他爸爸真的年纪老的时候，他们40岁的时候，这个老大呢身材力壮，可能又是很好，就娶了好几个太太，都是外邦人。这外邦人就跟那个婆媳关系就很不好。我想圣经记这些东西干什么啊？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要记这些。婆媳关系就开始不好，这妈妈就这个太太就跟这个利百加就跟这个先生抱怨，就是啊，我这几个外邦媳妇把我整惨了。好，这先生这个艾塞也没说话，艾塞年纪老的时候呢，他要祝福，他要怕一下走来不及，就叫这个以扫进来给他祝福。以扫是身强力壮，每天吃的很好，身上很多毛啊，所以他打猎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叫他姨嫂进来给他祝福。哎呀，这妈妈看见爸爸要祝福，赶快叫这个雅各进来，叫他把他那个把那个野兽的皮啊绑在手上，就跑进去。他爸爸因为眼睛花看不见，就摸他，哎，一摸手，看他身很多毛，就想他，可是讲话声音又不太像。他尽量装他哥哥，跟孩子很像，然后就问他太太，他说就是啊，所以就给他祝福了。哎呀，等他祝福以后，哥哥回来就发现就非常生气，因为他这是真的骗来的。然后这个时候兄弟就成仇人。哎呀，我想圣经记这些东西有些什么意义？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就是描写今天这个社会嘛。今天多少家庭里是分成两党的？我听过多少人跟我讲，我从小我爸爸就是喜欢他，这一辈子在心上留下阴影。我今天我是做父亲母亲的，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你猜我小的时候不自觉的让我的儿子觉得我喜欢谁？我要花好多力气把这个观念慢慢自己矫正过来。我不是矫正我儿子的观念，是矫正谁的观念？是矫正我的观念。当我听到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同样遭遇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一定要从心里很诚实的说，我对他们是同样的同情跟关爱，而不是说碰到我儿子说，哎，没关系，他一定有办法，碰到女儿说，哎呀，不得了啊，天要下他。这是雅各，这个我觉得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世界上像亚伯拉罕人太少了，只有一个应该变成圣人。读到雅各的时候，哎呀，真的很高兴，主啊，跟我好像。
我们有没有骗过人？我们中间有没有骗过人？假如你说没有的话，你现在就在骗我。可是我们很同情雅各，会不会？他那个红豆汤，他是换来，他不是骗来的。我们多少时候也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要不择手段。等到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才发现那些不择手段的东西是得不到上帝祝福的。但是我们不会觉得，而且我觉得我很替雅各打抱不平。他只真正骗的话，他从心里骗的只有一次，而是他妈妈帮着骗，而且那个报应立刻来，因为他哥哥就把他变成仇敌，他爸爸也快年纪老，所以他妈妈看到这个很危险的情景，说你不能在这里住，你赶快走，走到哪儿去？送到他妈妈的兄弟家去。你看这个裙带关系多好。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碰到困难是往哪里跑？我们是跑到上帝面前。我希望我们是，我们多少时候是跑到我的爸妈、我的爸爸、我的亲人，或在教会里是，我要跑到一个就同情我的人面前。我们很少跑到上帝面前。这是故事的开始。整段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这跟我们很容易认同。我不晓得你跟我很容易认同。我很少，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更不要讲，我信主的时候才开始学这个功课。当我交女朋友，当我学业，当我生活上受挫折的时候，我那时候才问自己，我往哪里跑。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在台大，我们有几个同学在一个团契里，我们每个礼拜三祷告会，我们祷告什么？我们不是为什么国家大事祷告，我们在一起谈生活的难处。我们在谈完以后，我们就问彼此对问，我们往哪里跑？哎，我们那时候在学，我们只有，若是我们跑到人面前的话，我们得不到真正的解脱，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指引，我们得到都是人的意见。我们要跑到上帝面前，怎么跑？学啊，就是祷告，来到上帝面前，试试看上帝怎么开路。哎呀，我看过好多情形，上帝让本来一个人在失恋的时候，本来应该很沮丧的，本来应该没有希望的，但是因为跑到上帝面前，突然觉得主啊，原来我在这个恋爱里，其实我有很多我个人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当这段爱情没有成熟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人带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真正是属于你的他跑不掉，真正不是上帝给你的你抓不住。哎呀，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福气，我们就可以把爱情交朋友这件事交在上帝手里。我觉得雅各还没有学会，所以雅各一跑他舅舅家，是不是舅舅就给他答案呢？有没有给他答案？你们读过这段故事的人有没有给答案？请帮帮忙嘛，请帮帮忙。读过这段故事的人请说他有没有得到答案？没有，他得到教训。你读创世纪我就觉得很有趣，创世纪31章，他跟他舅舅的对话，他说我在你这里服侍你20年呢，你欺骗我，第一次欺骗我，为了娶你的拉结，你欺骗我七年，然后你让我娶了利亚，然后我又为了拉结又服侍你7年，你才让我娶到我喜欢的，我为了爱情被你骗了14年了。他说我后来六年，因为你骗我的工价，你答应给我工资，但是你改了10次啊！你说这样的老板还要跟他过吗？但是有什么话讲，是自己投奔他的嘛？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都得不到教训，我们人生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跑的都是人，都是现在还有个地方更好跑，就是上网。我最近身体从大陆回来，有好多 symptom， 各式各样 symptom。我就去看医生，医生通常看只给我15分钟啊，那医生真的只给我15分钟，我还没讲完他已经开处方都写好了， 给我一大堆药吃，我每次吃了回家比以前比去的时候，这不是说医生不对啊，就有的时候比去的时候还更不舒服，然后赶快打电话，他就告诉我改，我才体会医生是不是万能。不是，我才晓得我们应当，当然不是说不要看医生，但千万要了解天下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我们以为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我以为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前，我以为我娶到一个太太我人生问题解决，幸好上帝让我六年以后才结婚，我那六年中间就开始学结婚不是解决问题啊。我那时候才问那为什么要结婚，今天很多人结婚40年还没有问为什么结婚，因为问题永远没解决，而且制造更多问题。我们这次推友会要讲和谐生活，我们请刘志雄长老，希望他大家存一个寻求上帝旨意的心。他的舅父欺骗他20年，他最后才决定要走。他走的时候也不是走得很漂亮，几乎他舅父要杀他，要不是因为他的女儿说情，命都不保，他就离开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六七十岁了，两个太太，11个儿子，带了一大堆牛羊，人生要往哪里去？这是我们今天的写照。我们来美国20年嘛，很多人是20年，对不对？酸甜苦辣都尝过了，带了一大堆财富，我们只有一个太太，几个孩子，我们人生要往哪里去？这是他突然想起，上帝跟亚伯罕立的约，他说我要把你带到离开乌尔，带到旷野，就是迦南地，让你成为大国，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不是为你，是让万国因你得福。所以他那时候有一个选择，他可以不要回去迦南地，他可以去任何找一个地方，太太儿子就开始生活就是了嘛。全世界这么大，像我们今天也是，全世界这么大，美国待不了，我可以去深圳，深圳待不了，去长沙，长沙待不了，去中国大陆这么大，台湾我可以去南非，我可以去，人生还有困得了我的地方，你试试看，你跑到哪里去？不过是重旧戏重演，台湾人说歹戏连棚，不过是以前的戏重新翻版，换一个地方而已。他突然了解了，唯一地方就回到上帝的应许的中间。可是回到上帝应许中间有一个生命的挑战，就是他哥哥。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要面对过去。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第一个要面对过去。我们很希望上帝把我们过去一笔勾销，但是不用勾销，也一定要面对。该赦免的要赦免，该饶恕的要饶恕，该被人饶恕的要被人饶恕。若是不能面对过去，没有办法面对上帝。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是我们个人历史的主宰。所以我希望这个礼拜我们预备去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过去做一个结束，我们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夫妻的关系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家里的关系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同工的关系有什么没有解决，我个人健康的问题有什么没有解决，这些需要面对。信仰绝对不是真空，绝对不只是理论，绝对跟你有切身密切关系。若是跟你的健康，跟你的夫妻关系，跟你的子女关系，跟你的同工关系没有关系的话，这不是圣经说的。但是这个转折点就在创世纪32章，他第一步要做的是决定回去。我希望这个退休会不只是退休一次而已，这个经历常常发生。 第二，他把当他过这个河的时候，回到这河的西边的时候，他把他的财那个所有的牛羊都放他先过河。什么意思？放他先过河，就那边等着，那边他的哥哥带着400个壮丁在那边等着他，手上带着刀棍，400人等着他。他这边是老弱妇孺，带了一大堆羊群，他把先把羊群过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算了，你要拿你就拿去吧。有的时候我们的家庭财务出问题，我们第一步要做，来到神面前，就是要把财务交在上帝手里，把我明年的财务计划重新做一遍，主要求你改变我的想法。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啊。第二个，他让他的小孩、家人、奴仆都过了。最后圣经说，我们刚读的，他说他一个人，雅各一个人在亚伯渡口等候上帝。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愿？通常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忙得一塌糊涂。我讲一个托尔斯泰的故事。托尔斯泰写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农夫殷勤工作，敬畏上帝，这个魔鬼就想办法要去挑战他，就让这个农夫生活更穷困，然后收成不好。结果这个农夫说，收成不好也没有关系啊，只要能活就好，他还是敬畏上帝。这个魔鬼没办法，就回来跟这个大魔鬼说，我们这让他变更穷也不能摇动他，怎么办呢？大魔鬼说，让我来。大魔鬼就去了，就跟这个农夫说，这个明年会有灾荒，所以你要种某种植物就会收成，因为那个灾荒前只有这种最好，所以哎，那就试试一试，果然收成好，第二年灾荒。所以他因为灾荒缘故，就别人都灾荒，他存了很多，就发了很多财。发很多财以后，这个农夫因为发很多财，要去照顾这些钱财，就敬拜上帝的时间就减少。可他还去，大魔鬼一看，哎，这个有点功效还不够，然后又跟他讲说，你现在不但要从事农业，你还从事商业，你现在有钱了，把他钱再去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赚更多钱了。哎，这才行。这个人讲话，上次讲话很有，所以又召他去，然后他现在变得非常有钱。等到他非常有钱的时候，就把上帝放在旁边。有一次他开了一个很大的宴会，很大宴会，哎呀，真是把所有的人都请来，他真的得所有的荣耀的时候，那时候他看见几个穷的农夫从后面走进来，吃那个丢在人家不要吃的东西，他就非常生气，说谁可以要这样的人走到我的宴会里来。魔鬼完全得罪他，不是用贫穷，是用富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单单来到神面前？就是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凡事顺利，凡事富足的时候，很容易很容易就把上帝放在旁边，那个灾难就开始来了。但是雅各在这个中间，他选择来到神面前，他第一个选择就是要把所有手上有的都放下，才听得到上帝的声音。今天一样，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第一件事情说，虽然你在生病中，虽然你在 depress 中间，虽然你在财务困难中间，你第一件事来到神面前，不是再把眼睛放在生病、财务、 depress， 要把这些都放下，你看看，你才听得到上帝声音。当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那个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都摔不过他。你想想看，这神的使者怎么会摔跤摔不过一个人呢？这个神的使者只是要试试雅各到底对抓住神的心愿有多强。因为这个雅各最后说一句话，他说：“你若是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许你离开。”那个英文，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祝福的意思不是财务的意思。希伯来文祝福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同在的意思。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把上帝的福给的恩典抓得死死的，但上帝不要你。雅各最后一道关，他是抓住上帝，你不要走，而其他可以放弃。我们这个叫唯独圣经，唯独上帝的荣耀。我为什么要讲到唯独？唯独就是说，当人生到一个关头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不能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是归正信仰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归正信仰的一个核心。这是我们今天那个说的，其实今天这个礼拜是庆祝约翰加尔文1507年7月10号诞生的500周年纪念日。为什么这个人对我们常说 Calvin 我们以为是我们小孩 Kevin， 他不是，他是 Calvin。 为什么加尔文对我们今天信仰有这么重要影响力？因为当时天主教整个的信仰已经走到上帝的恩典里面，但是把上帝慢慢慢慢慢慢推到一旁。就像刚刚讲那个故事里的农夫一样，天主教是那是世界上最有钱最有权的一个教会，但上帝已经离开他们。我很怕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会变成那样子，所以今天上帝让我碰到一些困难绝对是好事。加尔文他说唯独圣经，我们今天是不是读圣经？读，但是我常常看我自己，我没有唯独，我是读圣经，但是没有唯独。因为我读到圣经我不同意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同意，这圣经这话有问题的。我没有唯独，唯独神的荣耀。人活的不是为自己荣耀，是为上帝的荣耀。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为自己的面子，我为了让这个东西做得好，让人家觉得我还可以的话，我就会带来无比的焦虑。当我服侍是为上帝的荣耀，我的焦虑开始减低，我只有紧张。唯独救恩，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缺失，才紧紧抓住上帝的救恩。今天活的是因为主你赦免我，你不再看我的好坏，你是看我的信心里因信得神的喜悦。所以我最后几分钟来把我们的信仰做一个整理。我们没有信认识上帝以前，我们是以弗所说二章一节，他说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然后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今世的风俗，第一个是随今世风俗，第二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未来有许多的恐惧，说我们对所有灵界的事情都害怕，都去拜，最后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的好坏，我喜欢的就是好，上帝你怎么说只是做参考。这叫做破碎的人生。我们以为，我常常听到中国人最近的祝福就是 什么事随心想是吧，心想事成，对不对？常常这样祝福别人，其实这是不好的。假如心想事成，那我周围人都惨了。应该是神想事成，应该是随上帝的意思成就。主耶稣在科西玛利园说，做最好的见证，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谁的意思？我们觉得，哎呀，耶稣你好笨啊，怎么还要照上帝意思？那上帝意思你就上十字架嘛。其实我们不了解，照自己的意思就是死，就是破碎，人生永远没有出路，这是死啊，这叫破碎。我们常常今天有个错误观念，我们以为我以前信主以前是一个自由自在还不错的人，只是不够完全，所以需要信主让我人生成为完全。所以我信主之后呢，凡是碰到不顺意的时候，我跟神祷告，神都不听，我就解释成上帝要来破碎我。你有没有听过基督徒朋友跟你讲，我今天碰到很多不顺利的事，都是上帝用这些不顺利的事来破碎我，有没有？有没有？你们都没有，我有。你幸好没有，你是很福气，没有人跟你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我们是已经破碎的人了。我们信主是上帝要重建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他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活过来，与基督一起活过来，一起坐在天上享受上帝的荣耀。这是活啊。然后最后二章十节，他说你们，我就慢慢念啊，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你们，乃是出于神。哇，是恩典啊，是不是出于我，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你们自夸。然后最后说，你们原是上帝的功，在耶稣基督里做成，为了你们行善。原来我们信主以后才在这个破碎里面，上帝显出他的光彩来。我们信了主以后才晓得，以前的自己也不是像自己想那么好。以前追求太太其实一大半是为自己的空虚跟需要，以前因为嫁给这个先生只是因为晚上从八点就到十二点，每天晚上这四个钟头怎么过，你想想看，还有五十年在前面，还不找个人嫁算了，嫁了以后还是该说对他对我不好，其实你是要找人陪伴寂寞。很多人都是这样，嘴巴里说爱人，其实心里有很多很多自己的隐情不能说。等他信主了以后，面对过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这么好。服侍主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为上帝的荣耀，哎呀，很多时候想都想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面子，自己。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只能回到马丁路德说的，加尔文说的，唯独救恩。碰到自己的破碎的时候，绝对不要掩饰，只有一个方法，主啊，我愿意接受我自己，因为你爱我，不在乎我是什么样的行为，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我们毫无所夸。哎呀，毫无所夸得到那个恩典才是真的恩典呢。假如觉得自己有夸，上帝喜欢你，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呀，上帝，像我这样的人你都不爱他，太可惜了，像我这样的人都不爱他，太可惜了。当他发现自己毫无可夸的时候，他体会大卫说的，你要尝尝主人的滋味，才知道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最后我们讲几个见证，讲什么叫做光彩。有个英国有个诗人叫 Robert Browning， 他十八，我不记得十八还是十九世纪，他已经在英国很成名，他是大家都在读。他有一天在英国街上走，发现有个 Robert Browning Society， 就是 Robert Browning 学社，哎，他就走进去看，哦，原来一开始人在讨论 Robert Browning 的诗，大家就在左讲右讲，有人就说啊 ，Robert Browning 这诗是这个意思，那个人说不是，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人说 Robert Browning 诗根本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不应该读。吵了半天以后，哇，他忍不住，他就跟那个主席说，他说我可不可以讲话？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 Robert Browning。 他们就笑，他是 Robert Bunning。 好，我们看看在我们的会员的名簿上有没有 Robert Bunning， 一看没有，你不是我们会员名簿，不可以发言，就把他赶出去。我常常想，我们今天读圣经是不是这样，我们把圣经当一个参考书来批评，这个对这个不对。当上帝真的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诶，你是不是我们教会会员，我们教会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名字，请你出去。这是人的破碎，这是人的破碎，我们怎么办？就来到上帝面前，得他无条件的赦免。怎么得到光彩？两个礼拜前，神州蔡传会来我们中间，我上礼拜讲那个庄大能牧师的见证，今天讲江雷传道的见证。江雷他们是中间，他最可能最年轻，他大概只有50岁不到。他很小，从小就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跟着家人这样信主。那他太太也是基督教，他们两个就结婚。可是他自己跟上帝没有太多直接的来往，因为跟着家庭嘛，圣经也是参考书而已。他年轻的时候在加州成立一个电子副产品公司，他跟我说他一个月的营业额是1000万美金，那时候他只有30几岁，事业非常成功。可是他听到上帝的呼召，我就这段过程我不晓得，他就决心开始，然后去神学院念书，决心要听上帝要谈。他发现中国这么多13亿人中间只有1亿人听到福音，还有那12亿人谁去传福音给他？他说主啊，我要去，就这么简单就去了。这10年过去，10年他就在中国到处跑，最后他是选择这个民工。中国有3亿的民工，现在还没有，很少人传福音给他，他就看中他们。这个叫光彩。光彩是不是一定要去做传道人？光彩是读到了圣经，晓得是上帝说话，就很 serious， 绝对不马虎的，这叫光彩。就跟我今天有 cancer， 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跟我给的药，我会不会把它当成建议？我不会的，我要不然就不拒绝他，要不然怎么样？我没有路走嘛，我会接受他，会走到底嘛。我们每一个人 ，Oswald Chambers， 一个属灵大师说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handicap， 都是有残缺的人，只是。”有一些人还不觉得，就像我们这些身体看来还好的人，我们以为我们是完整的人，其实我们那个残缺是跟身体残缺的一样严重。我们了解自己是个破碎，我们才会来到主面前。我觉得我自己还蛮行的，我觉得我这样做是蛮对的，我觉得我所有的意见都比所有的人都行的时候，没有救恩的。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轻松一下就结束。有一个先生，一对夫妻，先生过世了，这两个都是信主，先生就过世了。过世的时候，每个人都有遗嘱，有财产给着妻子，或者妻子就去分。过了一阵子。这妻子就分享，他说我先生走的时候给我3000万，不管是台币美金人民币，3000万都是很大数。大家一听3000万，大家都有兴趣，就想看他下面怎么说啊。他说我丈夫走的时候，我和他发现他给了我3000万，
他说第一，千万不要依靠我给你的钱，要依靠上帝。他第二，千万要继续敬畏上帝。第三，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学会敬畏依靠上帝，这叫三千万。我不晓得你今天的人生三千万是什么，千万不要生病，千万不要人家对我不好，千万不要受挫折，千万股票要涨，还是像这个有智慧的弟兄说的，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破碎，你的圣善的旨意就是要在这个破碎里重建我们，显出你的光彩。所以我们想到你在过去如何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有主你自己家的味道，彼此关怀，互相代求，也能够对社区有关怀，对福音有负担。我们献上感恩，天父，我们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多有一对一面对你的时间。对，我们所有的不足都交在你手里，所以求你听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从心里对你的呼求，拯救我们从那个自以为意、自以为行、自以为能的里面出来，来学会不依靠这世界上漂泊无定的钱财和罪恶的人性，来依靠全能圣洁满有恩慈的上帝。祷告奉耶稣基督名。